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先来祷告。主啊，诗歌提醒我们，在十字架的光芒底下，我们愿意顺服。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在唱，心里面也有感受，不单是有感受，也有一个意志说我们愿意。主啊，我们人的心是刚硬的，我们人的心是骄傲的。当我们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当我们一个生病躺在那里，我们才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无奈。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病痛离开我们，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知自己的无知无能，以致我们愿意去到你的十字架面前。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让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生命的荣耀。我们也愿意荣耀你的名。你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像你一样，把你的光反照出去。求主今天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年，我带着从台湾来的两个朋友去到洛杉矶去参观很著名的这个亨廷顿图书馆跟植物园。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去过，是非常漂亮的。很有幸，当我去的那一天，就碰到了美国著名的油画大师 Thomas Kincaid。他就在那里去领着一群的人在这个草坪上面来学怎么样画画。Thomas Kincaid 被誉为是 Painter of Light, 就是光的一个大师。他的作品你去研究，那个特色呢，就是会显出他是一滴光芒出来。他就把这一个光就表现的非常的清楚，那个光你一看到，你就觉得就给人好像有一种很和平，一种很喜乐，一种很有盼望的一个信心。据说啊，估计在美国每20户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就拥有这个大师的作品。昨天我去参加，早上是参加丧礼，中午参加这个婚礼。早上去丧礼的时候，去完收到这样的一个卡片，就是以他的一幅这样的画，就是这张画来做那个程序单。然后赶到 Palo Alto 去朋友请我吃午饭。去到他的家的客厅当中，里面就是有一幅 Thomas Kincaid 的画，所以不是随便说的，他的画到处都可以找到。我很欣赏这个 Painter of Light 的画，我欣赏他把光的这个重要性在他的画上面表露的真实是淋漓尽致。如果我们知道他的生平他是去年去世。Thomas Kincaid 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的描绘这一个光，是因为他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因为在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约翰福音8:12里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耶稣自己这一个宣称，我是生命的光。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个 的宣告。头一个宣告呢，我几个月前跟大家在信息上面已经讲了，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八节，那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很多人进到我们山谷的教会，他们都说我们的教会富丽堂皇，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一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堂，就看到什么漂亮的彩色玻璃窗啊。昨天还有人一直在问，你们的彩色玻璃窗怎么做的啊？多漂亮啊！啊，多少钱啊？他们也有心动哈。但是我不晓得大家进来这边看我们的彩色玻璃窗的时候，知不知道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题材来排列的？如果你看我的这个左边，从头一幅一直到这里，就是约翰福音耶稣在里面所讲的七个宣告。你看第二幅画，就是一个灯塔，那里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如果你看我的右手边，这里就是基督教里面两个很重要的礼节，两个礼两个节，一个就是圣餐，今天我们就有圣餐，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洗礼，我们一月已经办过了，然后我们庆祝耶稣的诞生圣诞节，然后后面的那一幅是复活节，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聚会，因为是主日，主复活的日子。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当时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去过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的时候呢，犹太人有一个习俗，他们就把这个棕榈树枝砍下来，然后呢就在他们屋子的外面就搭一个临时的帐篷。那为什么要搭帐篷呢？那是因为他们要追想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几十年，在那四十年的里面，他们居无定处，然后呢都是搭个临时帐篷，然后呢有敌人来了都马上又拆了，然后就抬着东西就要走了。所以他们是要纪念神的带领他们那个漂流生活。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另外传统就是祭司们他都会在那个圣殿的院里面呢点起两个大的这个 menorah， 就是这个灯台，然后呢这个灯很大，一点整个圣殿都会亮起来。那为什么要点灯呢？他们点灯是要纪念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做他们的火柱云柱，当神停在哪一个地方，他们也就在那边定下来，当这个云柱火柱再起来往前走的时候，他们也要跟着那个方向去走，一直等到他们被引进了应许之地。就在这个举行这个灯台点灯的这一个的仪式的期间，耶稣就去到圣殿里面，高声站起来跟人家宣告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我们今天活在地球的人都非常能够体会到光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光实在就太影响了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像今天就是这个节令的开始，所以就要调时间，为什么？就是跟那个光有关系的。那同样当我们来研讨这个光的作用功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重要，就正如光对我们的重要，耶稣对我们光对生活有多重要，耶稣对我们生活也有多重要。那基本来说光有三个很主要的功能，不止了，但是三个基本的功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光可以驱走黑暗，同时我们可以说光也是可以揭露罪恶。圣经常常用黑暗来比喻罪恶，或是用黑暗来提到人灵性的麻木，也甚至于用死亡来代表来用黑暗来代表死亡。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去到一些大型的球场啊，我们去到那些公众场所、电影院、停车场，都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的聚光灯啊 ，floodlight、spotlight。为什么呢？一方面为了安全啊，照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教会改建的时候呢，就要请那些的电工 make sure 我们停车场的所有的灯呢都是亮的，因为晚上的话，我们阿娃呢就怕小孩子如果在停车场走的时候不安全。可是另一方面，除了安全，它也是为了防止一些犯罪的行动，因为我们都清楚，大多数这些的罪恶行为都是在暗中发生的。2009年我安息假期的时候，我就去到南非宣教，那我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就被黑人抢的，所以我说黑人黑夜打乌鸦就是都是黑的了已经都很黑，都看不清楚的。因为南非的黑人政府是很腐败、很无能的，所以呢，那些警察不能够带枪的歹徒有枪，警察是没有枪的，所以呢，警察呢是很害怕歹徒的，所以呢，他们都会躲起来，到了事故都发生了，你都抢光了，他们才出现，然后顺利的这样做点调查。然后呢，那些黑人呢，特别是那些住在那些铁皮屋穷的，他们猖獗到一个程度啊，他们呢就去挖这些电线，因为里面都是铜嘛 ，copper 嘛，所以那个金属很贵的，很值钱，他们就挖了这些的 copper 的 wire 呢拿去卖。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南非的街上里面，到处都有这个灯柱，都有这个电灯，可是不亮的。因为没有电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你觉得说光有那么大的作用，可是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光的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哦，原来有人不接受光了，你知道吗？在三章第十九节，那里又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不爱光，他倒喜欢黑暗，所以圣经说，定他们是有罪的，就是如此。一个人不喜欢光，其实就是因为他心虚，他理亏，所以他不爱光的出现，不要判什么了，就表示这个人是有罪的人，你说是不是？什么人不欢迎光的来到呢？就是作恶犯罪的人。就好像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做院子，然后呢你需要去种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把一个石头一翻开，发现什么？所有的爬虫蚂蚁啊，通通都赶快逃跑。你翻转一个石头，下面里面躲在里面的东西都要逃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些的昆虫、爬行动物都是喜欢活在黑暗里面，不喜欢活在光的里面。所以今天有些人无缘无故的抵挡基督徒，他就抵挡基督教，其实是因为基督教给他们有一些的威胁。为什么造成他们的威胁呢？因为我们的信仰就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心里面什么是正、什么是错有关，而这一些就使这些人感到说有压力。我们的言行举止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要这样做，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你的出现就会造成这些人的威胁和压力。因为人企图要摆脱这种罪恶感，他不喜欢你整天使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所以他一个方法就是企图将基督教完全的撤除。圣经说，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道德，没有道德那你也管不了我，我做的也不算是错。有些人在黑暗里面活了久了久了久了就麻木了， 根本不觉得我有什么，我有什么错，就算错大家都一样了，那也不算是什么错了，因为既然大家都一样的话就没错了嘛。曾经因为那个水门案 Watergate， 然后后来被判罪在监狱里面，可是在监狱里面信主悔改的这个叫做 Charles Colson 或是 Chuck Colson， 他就开始了这个监狱施工 Prison Ministry， 有很长的时间我都是支持他这个施工的。他在他的一本书 Born Again、重生这本书里面，他就分享当年那个尼克逊总统 Nixon 总统的问题。他说啊， Nixon 总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死不承认错，他不承认自己有错的，甚至于他在那边打喷嚏，他在那边流鼻涕，满面通红的时候，他都不承认自己感冒。这个就是当年我们的这个美国总统。那我们也知道最后他的遭遇跟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人很骄傲的，人不会看到自己有需要，也不承认自己有需要，人也不愿意觉得自己有过错，需要求赦免。更有一些人，他虽然也知道自己有过错，也体会自己有软弱，可是他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有时候啊，他因为习惯了那种生活，他最后情愿还是要活在黑暗的里面，而不选择要接触光。有时候良心麻醉，有时候他就是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一个住在沙漠里面的一个流浪者，他因为到处漂泊，所以呢，有一次他就带了一些的枣子啊 ，dates 啊，那做食物，然后就带着这些的食物呢到处跑了。有天晚上搭了一个帐篷在沙漠里面，饿了，都饿醒了。饿醒的时候呢，他就起来点一根蜡烛，然后呢就准备吃几颗的枣子。然后呢就可以充饥了。那个点了蜡烛，打开袋子里面就咬了那个第一颗枣子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枣子里面有一条虫，怎么吃呢？所以呢就把那个枣子呢就扔到这个帐幕外面，然后呢他要拿起第二颗枣子就放在嘴里面咬，哎呀，发现又有一条虫，所以呢他又要把这颗枣子就往那个荧幕里面再扔。然后呢他继续拿第三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想，搞不好啊整个袋子的枣子都已经有虫咬了，可是如果我每看见一颗我这样扔出去，一颗扔出去，那最后不是没得吃吗？不是就饿死了？所以你猜想他最后选择什么呢？他就把蜡烛吹熄，就把枣子一颗颗都吃掉，吃进去。很多人是这样，何必呢？何必呢？何必难为自己呢？情愿拒绝真的，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假的，他习惯就是这样活在黑暗里面了。情愿将错就错，情愿维持现状。有人抗议说，上帝岂是造了光，上帝又创造了黑暗，他造了天使，然后又造了一个撒旦。所以啊，如果今天人在犯罪，人在邪恶的里面，上帝又能怪得了谁呢？都是他造的。查经的时候常常问这种问题，对吗？包括基督徒了，信了20年还问这种问题。有位教授挑战这个他班上面的学生，就问他们说， 请问上帝是不是创造了一切存在的物？有位学生很勇敢的举手回答说，是的。那个教授就接着跟他说，如果邪恶是存在的，而上帝又是一切存在物的创造者，那我们可以说上帝创造了一切的邪恶与罪，所以上帝是那个我们要怪责的。课堂上面一片沉默。后来有个学生举手，他就问，他说，教授，我请问你，寒冷存不存在？那教授就讥笑他说，冷当然是存在啦，还要这样问吗？这个学生说，教授你错了，寒冷不是存在物，因为在物理的定论里面，冷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热不存在的结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传热的，一样接一样，我的手热的搭在你那边你就觉得热，衣服穿了久了就会发热，热是可以传的。可是在物理上面，在华氏零下460度，称为是 absolute zero， 这个就绝对零度。但是绝对零度是怎么测出来？绝对零度的意思表示那里完全没有热能的情况，这个是物理对绝对零度的解释。所以啊，冷本身并不存在，冷只是人造了一个字来形容那里没有热的一种感觉。这位学生继续问，教授请问黑暗存不存在？教授抗议说，黑暗当然存在了。这学生又说，教授你又错了，黑暗呢只是一种缺乏了这一个光的状态而已。你知道吗，今天科学家可以研究光，可是不可以研究黑暗的。你怎么研究黑暗？这可以研究光的，所以我们当中里面有人学光学的，没有人学黑暗学的、okay。 我们只可以测量光，我们可以测量，不可以测量黑暗的。那你怎么测量黑暗呢？你唯一要知道这个黑暗有多广的一个方法，你就是唯一把光照进去，你把光照进一个地方的里面，然后测量这个光的这个 intensity， 那你才知道这个地方的黑暗有多大片，是不是？所以他说，黑暗，帮我一下，本身是不存在的，黑暗乃是一种缺乏光的一个状态。最后这个学生就问教授说，那么罪恶存在吗？这一回那个教授没有那么的自信了，可是他还是很坚决说，罪恶当然存在，你每天看报纸听新闻你就知道了，你跟我可能出去就会碰上了。这个学生也就解释说，教授，邪恶本身不是一种存在物，邪恶是一种没有上帝出现的状态，就好像是冷是因为失去了热，黑暗是因为没有光。邪恶的定义就是因为人心中没有上帝的爱而产生的行为和结果，这个叫做罪恶。就像冰冷是因为失去了热，黑暗因为是没有了光。这一回这个教授没有话说，就自己坐下来了。你知道这个学生的名字叫什么吗？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 却不接受光。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他情愿活在黑暗里面而不愿意跟从这个光。除了驱走黑暗，揭露这个罪性，光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照明启迪，指引方向。当我们家里面一停电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做什么？以前就是赶快点一根蜡烛啊，去找一支手电筒。那现在的人是什么？打开他的手机 ，OK。因为你不要暗嘛，你希望不要在那个黑暗里面去摸索啊，踢到这个啦，碰到这个啦哈。所以呢，你这样就不想伤到自己，所以呢，你就去找光。有了光，有了光的指引，我们就知道自己走的路是对的，我们只知道我要去哪个方向。可是呢，有很多人他虽然眼睛不是瞎的，可是呢，他的生活里面呢，就好像在那边摸啊摸索摸索摸索一样，跌跌撞撞。今天我们人都是求这个知识的，所以是 information 啊boom 啊，我们请求不同的人的经验，我们整天上网里面看这一种看那种，为什么？就是希望我做的决定是比较对的，希望我自己选的路是正确的，希望我现在所做的什么东西是更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造假的，有很多你看到以为报道的东西也只是人家是一知半解，所以最后就是瞎子领瞎子。但是大卫在诗篇119篇105节那边，他形容，他说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我听到哈啊，不知道是正确的哈。听到有一次那个戈培里啊，我们知道 Billy Graham， 他是美国很出名的布道家。他有一次呢，要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讲道的时候呢，走迷了路，然后呢，他就看到街上就是有一群的野孩子在那边踢球。那他就跑过去呢，就问这些的孩子。问路啊，所以那孩子呢就指一下，就告诉他说：“哎，你怎么走？”所以把方向告诉他之后呢，这个戈培里走了两步就想，这些孩子们呢是不应该就是这样浪费时间在街上里面这样游游荡荡，他觉得他们应该要到教会里面上这个儿童主日学，所以呢他就转过头来就跟这些小孩子说，他说啊，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啊一起去教堂啊？你让我带你去教会，告诉你生命的真理啊，指引你人生的方向。那其中有小孩就笑他说：“你呀，连去教会的路都不知道啊，你还会告诉我什么方向呢？”神学家 C.S. Lewis 怎么说 ？C.S. Lewis 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就如同我相信太阳一样。”他把耶稣基督比作太阳，因为他说不仅是因为我看见他，无论这个他是指太阳还是耶稣基督，后面那句话更重要，更是因着他才使我能看见一切。今天把太阳拿去，你眼睛不瞎的你也没有用，你以为看了怎么样的也不清楚，你只有你的眼睛，你做不了什么，你需要光，是你的眼睛感到光而看出。同样我们生命里面，你自己有能力怎么样，你没有耶稣的指引，你自己还是看不清楚。圣经约翰福音在第三章二十一节说道，但是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因为要显明他是靠光行出来的。有些人他为什么不要？因为他觉得我靠自己。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说啊，凡受了责备的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有一艘美国的军舰啊，就在这个海里面开了，然后晚上很黑，雾也很大， 所以呢是看不很清楚了。然后呢开的时候呢，军舰里面的队长就发现远处有一道光，就正着迎面的往着这个军舰开过来，那就很担心啊，两艘船或什么的串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他们这个他就吩咐哈，就用这个射灯去打信号啊，打信号呢是要求对方哈要把这个航线向东挪移大概10度，可是呢对方还回来的信号呢，就是希望这个军舰改它的航线往西挪10度。这个队长很生气，他再发信号，他说我是美国海军的队长，我命令你立刻改你的航线。对方又发回来一个信号，他说我是二等海员 second class seaman， 我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往西挪移你的航线。这一回这个队长关火，然后他再发信号说我是海军战船，我绝对不可以改航线的。最后对方又回来一个信号，他说我们这里是灯塔，改不改航线你自己决定。改不改航线你自己决定。很多人挺骄傲的，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挺有把握，因为他现在还好嘛。你看到有一天落魄的时候，病倒的时候，家里面出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看看现在 OK， 失业了3个月开始焦虑，3年就不得了，看看我们掌控自己生命吗？有些人是不愿意别人来操纵他的生命，我不需要主宰，我最好就是自己来主导我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打不倒的这个军舰，甚至于是经历了许多战事的，就好像我哪里都去过，就算碰到灯塔我也不愿意撤退的。有些人是那么自信，我死都不会改我的航线，情愿在海里面漂泊，他就不要遵照这个光所带给他的这个指示。我们今天开车，你不要以为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带着 smartphone GPS 就好了，结果呢去到地方没有信号， smartphone 没电，或是说车子没汽油，你可以担保一切吗？有位主妇呢带着她的孙子就去树林里面去散步，走了一段路的时候呢，这个主妇就问这个小孩了，希望能够教育一下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小孩说不知道。那老人家又问了，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才回到家？小孩子不知道。那主妇就笑了，想逗逗这一个孩子了，然后就说糟糕了，你已经迷路了。但是这个孙子就很镇静的就回答他说爷爷，我怎么会是迷路呢？我岂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听得懂吗？ As long as I'm with you， 什么叫做 lost 呢？我们生命里面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人生有一个的笃定，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向导，你跟着他你是不会 lost 的。我怎么算是 lost 呢？因为导游就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的选择，我们认为情愿不问路，情愿不看地图啊，情愿的就是不问导游，我们自己在那边乱闯。发现有些人挺奇怪，他就是觉得生命愿意就这样，他觉得磨练自己。其实光最大的功能呢， 就是赐给人生命跟温暖。不单如此了，我们知道这个光还可以影响人的生命，光还可以是掌控人的这个生命。那科学家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就是这个光对人体这个的影响啊。我们知道地球是现在唯一还是找到有生物存在的，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地球这个阳光就是到一个非常适当的一个的程度。对我们身体来说啊，光是很重要啦比如说从太阳来的紫外光，它可以在我们人体里面呢起身一个化学的作用，使它变成是维他命 D。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呢年纪大了每天都要吃维他命，那维他命 D 是其中一个，我们要从牛奶啊，从一些的钙质很高的那些的食物里面有。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维他命D 可以促进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质量跟那个密度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vitamin D， 我们也没办法吸收这个 calcium 这个钙的，所以这是一个就牵涉到其他所以你不，所以一些整天不晒太阳的人是有问题的。OK， 所以老人家最怕这骨质疏松，为什么？因为不愿意走了，不愿意到外面的，整天就坐在屋子里面。那他缺少这个紫外光，紫外光不是你普通灯光可以给你的。那我们知道光其实它除了有时候刺激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同时有一种是养制的就抗氧的那种的方法。你知道我们人体里面有一种自然的分泌叫做这个褪黑激素melatonin。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吃这个药的，你都知道了。因为呢我们人呢需要这一种的分泌帮助我们比较能够进入这个安眠的状态。那其实当我们晚上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累，不一定是因为你工作了一整天觉得累。你知道有时候为什么你晚上回家的时候觉得累呢？是因为暗会觉得累。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要叫小孩子看什么什么 TV， 一关灯是吗？就想睡觉了。OK， 我们当中的孙敬弟兄搞了好久都没办法适应这个晚上的那个 shift， 对吗？那是为什么受不了啊？因为一暗啊，你的里面就拼命去制造这个 melatonin， 睡了睡了，你该睡了，要上床睡了睡了睡，你就睡了。Okay。 所以啊，长期周期失眠的人像我这样的，就是要吃一颗，就骗自己，明明大白天了，可是要睡了，暗了，黑了，眼睛倦了撑不起了，就睡了。所以呢，晒晒阳光呢，就会减脂这个 melatonin 的出现，那所以呢你就会觉得比较精神一点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光啊，我们人是特别没有精神，没有 energy， 然后没有 energy 你就会失去很多的喜乐。在太平洋的西北面经常都是阴天，如果你住在 Oregon 你知道了，有些人是因为接触不到光，而接触不到光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是情绪很不稳定，他们呢就产生一种呢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这种症状呢叫做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简称 SAD。 这种病人呢一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知道他并不是体内什么的问题，他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使他有一种这样的反应，所以医生通常都会告诉他们要去把家里面重新布置，甚至重新改建，使他们接收更多的光，甚至看书拿个大灯照着你是强烈的灯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来去抗他们这个低潮的这个情绪。我想想看，我们人的灵性情况也一样，如果没有耶稣这个光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说我们的生命也许也可能活在这个幽暗的里面。你总是觉得有时候就很混乱一个什么医生打一趟电话来，你就觉得很惊慌，你很忧闷，你说不出来闷什么，你对你的 婚姻关系不满意，不知道不满意什么，甚至有点失望，有点无名的恐惧，甚至有时候是很乏味，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们内心的世界啊，好像就是没有光。其实光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光还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温暖。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就愿意来迁就这个光。光相待就是一种温暖，温暖也代表了有盼望，有力量。据说如果一根小蜡烛啊，在这个爱斯基摩人的这个冰屋的里面，如果你啊用物理的方法去测量，把它弄得正确的，可以使它反射的话，它可以把这个小屋子从零度一直提升到45度华氏。一点点的光正确的进到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产生是令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能力。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说，你们的日头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亲爱朋友，我不知道你可不渴望有这样的个日子临到你，那你就需要光照进你的生命当中。我曾经读过一个我觉得说是我非常惊奇的一个报道。你知道原来我们人体有一种呢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呢叫做 lemonin。 那我去查了一下，就翻成是那个橙粘连蛋白。这一种的蛋白质是对我们是很重要，因为它把我们整个人体啊结合起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蛋白质使我们不会那个骨头就离开啦，或是肌肉那个精皮不会这样分开的。这个蛋白质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所用的那种 Elmer's glue 啦 ，duct tape 啦就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作用。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个科学家发现了，当他们去研究这个 lemonin 这个蛋白质的时候，他发现它的结构看起来像十字架。这个他们的图片，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上帝啊，常常在这个创造里面，有一些的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想透的。我看到这个，我就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他的牺牲，因着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担负了一切。圣经说，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和好。我想到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20节说到，他说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然后同一卷书在第一章里面又说，他又在万有之先，万有是靠他而立的。罗马书保罗提醒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的物就可以无可推诿。对愿意相信的人，上帝的手印处处皆是，你什么的发明研究都可以看到有神的手印。可是对不信的人，他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是看到了也不相信。原因是什么呢？我刚才把它经节给大家看，圣经说因为他们已经瞎眼了。我不是说他们肉眼瞎了，心眼心灵的深处已经瞎了，那已经是蒙蔽了，他没有感觉。圣经明明说光来到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世人因为自己的罪是恶的，并不愿意来迁就光。人生如果没有光，我觉得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没有方向，没有盼望，死就是对你人生的一个句号。 怎么样的关系死了都要做一个总结。但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耶稣，你是光，我们在你的光中才得见光。求你叫我们不要靠今天 Internet 所给我们的知识，不要只是靠人生的一些的经验。主啊，生命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东西，我们多么需要你。感谢你，你是真光，照进我们的黑暗里面。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来擘饼的时候，想到你为我们流血，你成就了一切，成就了和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向你说，主啊，我愿意来迁就你这个真光，照明我心中的黑暗。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